标题有点莫名其妙，容我慢慢道来。动态清零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上海的人员在纷纷的外流，各地的防控压力越来越大，上海防控的摇摆不定，以及各种拉胯出现的奇葩事，从始至今一直还有并没有解决和引起重视。就说两三件吧。开始时有哮喘医护救治无门，前几天又有胰腺炎医治无门，绝望跳楼致死。封堵造成的物资供应一直问题不断，并用劣质物资发疫情财的不法行为。有些小视频提醒做核酸的民众椅子不要坐，桌子不要碰之类的。本身的大规模人流排队就很容易传染，一直封闭的无阳性小区后来竟出现了阳性。中国现在各地健康码普及以及越来越完善，可以对个体的社会活动范围起到一定的管控作用。通过经济、信用等手段的奖惩，是可以起到有效的作用的。现在有红黄绿，现在武汉又有了灰码，通过对不同颜色的健康码的社会流动有不同的限制，对违规的适当的处罚，比如发生新冠治疗保险不覆盖、调低信用级别等手段，鼓励自行购买自测试剂盒，自测主动上报阳性的人员适当奖励，至少奖励试剂盒的花费，可以很大程度避免阳性人员不自知的情况下排队核酸造成的潜在传播。在中国有后台大数据各种手段管控，除了高压风控全员筛查的手段，是可以有其他柔性些并有效控制人员聚集造成的爆发性传播，引起医疗资源挤兑的。针对上面的想法以及上海开始到现在还有并没解决的问题，提几条建议吧。一、每个省市的各综合性医院分两种类型，洁净和污染。洁净的要严格检测后准入，污染的都可进入，出来要检测无传染性才准出。污染类医院周边的旅馆、公寓、住宅尽量自愿有偿征用，方便大规模的轻症隔离观察以及医护的来回巡查诊视。这只是前期这么分类，后期常态无挤兑时不需要分类，或者一个医院内部分洁净和污染不同的分区。这条是因为方舱医院常态时并不需要，疫情过后也没必要折腾工人建了又拆，疫情期间大量宾馆都是闲置状态，都可利用起来替代方舱。不同的条件不同的价格，国家覆盖基本条件，被隔离观察的民众自行选择不同档次并自补差价。这样分洁净和污染两类，至少污染类的不应该拒诊，不应该再出现急诊拒诊情况吧。二、国家现在的大数据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各地官员的考核可以根据这些大数据，比如各地疫情死亡人数的上报，现在应该能做到透明吧。如果因为疫情死亡的普通百姓的权重为异的话，我想那些非新冠发病而因为疫情的防控不得及时救治的人员的死亡的权重应该是二，那些因为防控压力造成的医护和管控人员的猝死的权重应该更高。这三类死亡人数的统计应该公开分开上报，死亡人员的亲属有权利对分类审核监督，这样死亡的人数按权重换算的总值除以各地方政府管辖区的总人数，按这个指标考核，地方官员应该更有科学合理性。这样不同的权重并不是把人分三、六、九等，而是如果造成非必要死亡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事，如果有争议权重都为异也行。但在我内心里，如果因为疫情医疗资源紧张，这关键时刻一个医生或护士累死，权重是十都不过分。我想这样可以杜绝官员维保自己的乌纱帽却没有能力办法的瞎指挥，使得医护因非救治任务忙得团团转，造成超负荷工作的死亡吧。三、中医药对防疫的作用。2020年武汉防疫，中医药和西药救治的对比应该有数据，有效的话现在应该让中医药发挥更大的作用才好。而且前期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时，中国的死亡率也能在很低的水平，中医药功不可没，现在后期疫苗的普及结果应该会更好吧。特别是近期引进的美国特效药是不是真管用，会不会像以前的瑞德西韦一样只是被资本渲染着来收智商税。如果管用，美国为什么现在还会每天几百人的死亡，引进是不是和资本勾结有猫腻，国家需要调查一下。动态清零的目的是希望早发现社会面的阳性并隔离避免传播，疫情严重区要么社会停摆，要么有大量的无症状阳性感染者都不自知的传播病毒。为什么不能从完全的被动全员核酸筛查结合主动自测上报自己阳性结果呢？我想大部分公众知道自己阳性后都会主动减少社会流动的，如果消除他们会被强迫隔离的顾虑，有自主居家隔离的选项并有适当的奖励，我想大部分人是愿意主动上报的。提些建议抛砖引玉吧。疫情严重区继续现在的一周二检或一检的全员核酸， 没按要求做的便挥霍黄码，各公共场所进出严格扫码，限制其活动范围，继续按要求检测阴性后才能变回绿码。全国停止烦劳大量医护做核酸检测的体力活，都在医院做好自己的本职救治工作。大量培训可核酸采样和检测人员，我想化工生物专业背景的，有接触和处置有毒气体经验的毕业生，经过简单培训都可胜任吧。城市分片区设点，民众可就近随时扫码检测，不要产生大量排队检测现象。大量生产可自测核酸的试剂盒，自行网购免费发放都可，国家根据现免费检测的成本核算发放，更多的需要自行购买。查了一下核酸检测试剂盒貌似还很贵，成本降下来之前估计还是需要专人采样检测，对主动上报阳性结果的适当奖励。进一步做好健康码大数据的工作细化，比如车主车牌号和交通系统监控的数据和防疫系统健康码的绑定，除了人员流动监控，也可以车辆监控。某地出现黄码或红码时，局部封控人员和车辆流动，自行核酸检测获取检测点，检测后上报结果，并后台变码，红黄码变回绿码需在核酸检测点检测。自行检测阳性人员主动报告，并去隔离点隔离或居家，单独隔离并报告小区物业，轻症自我调理，重症打120或做好避免传给他人的保护措施后去医院。去隔离点隔离的治疗以及群检医保覆盖，自行隔离的治疗和群检也医保覆盖，但可选择自费的单检。对疫情严重区，群检阳性的几率大，想单检阴性得自由和省钱两者不可兼得，这样会有互相督促遵守防疫规定的群众基础，并自然向好的方向发展吧。所有大数据后台能做的是尽量不让人面对面做，安排些检测人员到环境的检测，比如小区生活垃圾、下水道等等的病毒检测。环境检测地点和运营商基站、单位、小区关联检测到病毒，覆盖区所在的手机以及工作场所，小区关联的所有住户及有所关联的家人，健康码变黄。公交车、铁路、飞机等等运送的人员和其关联，有关联的病毒检测结果后台都可控制处理。阿里的无人商店技术可以大量应用，布置在很多公共场所的出入口，人脸识别和运营商信号配合，是可以做到不需扎堆排队扫码进出的，并发现红黄码时发出警报。所有人员要求遵照防疫规章，通知检测核查必须配合，特别是老外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否则自行担负检测、治疗等费用。对违反规章的人员，国家没有义务保险覆盖。第三，针疫苗尽快普及，孕妇、老幼病患等特殊情况根据科学酌情处理，不强制。规定时间段不打疫苗以及对抗防疫规章者，费用自行承担，特别是非绿码、不主动警示、他人跨区流动的现象。所有的防控人员做到不扰民、不强制，避免再出现滥用职权暴力防控的现象。网上看到很多阳性被强制拉去方舱隔离后，没留钥匙的竟然会被撬门后喷淋消毒水，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的视频，这也许是自我主动上报阳性的最大障碍。即使是我自己想象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也不愿主动上报被拉走后家里弄成那样，而选择侥幸居家隔离。这样做的效果很值得商榷，短期应该不会有外人来串门吧。阳性患者回家后需要居家一段时间才能自由活动，这时家里即使有残余病毒，短期内对其应该不会构成再次感染变阳性吧。最后，这些病毒完全可以自己消亡，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封控中很多没人性的做法，除了对民众造成巨大的恐慌，对防控的目标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些拿着尚方宝剑只会喊口号，而不会想办法解决问题，只会给下面的官员有滥用职权的理由，而忤逆中央利国利民的大政方针。最后建议国家官媒不要过分渲染病毒的可怕，对阳性者不歧视不排斥，平常心对待，不管任何时候，救人是第一要务，而不是封控人员。眼前急需救治的濒临死亡不紧急处置，反而浪费大量医护去抓捕、围堵那些不确定的可能传染的死亡，无异于捕风捉影，严重的舍本逐末。本末倒置。